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大家晚上好啊！这里是解读美国的节目，我是金银涵啊。那么之前收听过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可能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是做来主要是来解读美国各种社会部分和社会内容，然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对于美国现在舆论也好、法律也好、政治也好方面都有有关的一些新知识吧，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这个看法那么个人这个背景的话，我是现在是一个律师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的，然后之前呢在做律师之前是在做这国际关系方面的我是之前一个小岛国的代表，在联合国的一个代表所以对这国际方面还是有一些背景吧。那么今天我们要解读这个问题呢，也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话题呢就是想跟大家来讲一讲这国际制裁方面的一些新知识点那么国际制裁呢，可能大家觉得是一个有一点模糊的概念，对不对？但是我们在新闻上有时候能看到叫关于国际制裁的一些新闻但是呢这些新闻呢很多的时候呢他并不给你讲到底制裁是什么东西，对吧？那么现在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呢，也是这一年以来大半年以来还是个非常焦点热门的话题，那就是这个俄罗斯侵犯乌克兰这么个问题，对吧？这个乌克兰战争的问题。那么乌克兰战争呢，它当然双方打得焦头烂额，这是我们是知道的。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美国怎么应对这个方面，我们来解读一下。美国和乌克兰它是有很多联系的，对吧？它乌克兰想进入北约，但是没有进入成功或者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就打过来发动战争，对不对？那美国和这个东欧的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美国和西方世界的这个联盟，它主要是通过东欧这么一个组织来形成的。那么它没有加入北约这个过程呢，导致美国其实对乌克兰是有很多的这个联系的，它是希望乌克兰赢的，这样子呢西方的阵容的话它是有一定的缓冲地就是乌克兰。但是美国呢，那即使有这么一个缓冲地，美国的舆论导向呢是其实是不怎么希望美国去卷入这场战争的，对不对？伊拉克战争的这个教训、阿富汗战争的教训告诉美国，至少美国的领导人在这个发动战争的话是非常需要钱的，而且是非常贵的，是非常伤国力的这么一个行为，所以美国是不会发动武力上的对于乌克兰的任何的干涉了那么当然在冷战期间的话这个形势是非常多的，比如说乌克兰或者什么波兰，比如说哪个东欧的一个国家开始发生战争了，美国是一定会介入的，来对抗苏联，对抗这个共产主义的这种扩散，对不对？红色革命的这么发生。所以就是说，但是现在的时间是不一样了，现在不一样，因为美国呢他并不想介入这种东西，他这个跟之前冷战时期这种意识形态方面上的分歧还是不太一样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 来看美国下一步该怎么走，他是怎样去对待乌克兰这个形势的，我们是要通过这样子的一种了解方式才能去真正的去体会到美国现在所做的一切的这种举动。那么美国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来想一想。美国当然是武器增援，那是非常的常见的，对不对？美国一般哪儿发哪个世界的哪个地方发生了战争的话，你都可以看得到美国武器的增援，对不对？它一般是会支持哪一边啊？比如说我们在中东的那些恐怖组织和美国军队在所支持的势力在对抗，这种情况下的话，美国这边支持的是有美国的武器的。所以说美国呢，是它其实战争对他来讲还是是一个赚钱的一个手段，对不对？我们这么想，二战的时期美国是怎么发的家呢？他其实是靠卖军火发的家，卖军火发的家。因为1920年到30年代期间，那是美国的 Great Depression 啊， Great Depression 就是美国的时候没有钱啊，没有钱。因为什么呢？他这个经济低谷期，对不对？最大的经济低谷期怎么走出来的？美国是靠买军火走出来的。 OK， 所以我们知道美国它是愿意卖军火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一次它以军火的方式增援了乌克兰。但是美国还做出什么？美国除了这方面的话，没有直接还击俄罗斯的武力手段了，他没有任何的直接还击俄罗斯的武力手段了。为什么呢？俄罗斯是一个大国，他有核武器，对吧？你直接还击他，直接去打他的军队的话，这个是会造成很严重的国际后果。但是美国可以制裁他，而且美国也制裁了他，而且美国这次制裁俄罗斯和部分乌克兰地区的制裁手段呢，是他最多的，他用的这个是非常多的制裁的方式。所以这个东西还是很有意思的。我们讲了这么半天，就关于乌克兰战局和美国这个他怎样来应对这个战局的方式，但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去切入我们今天的内容的最核心的部分，那就是制裁。什么是制裁？什么是国际制裁？所以作为我开始时候我说我是一名律师啊，但我是一名做复杂商业诉讼上庭的律师但同时呢，我也是一名做制裁的律师。意思是什么呢？我每一天或者说很多天，大多数天我都会帮助一些我的客户去给他们咨询关于美国人国际制裁方面的法律咨询服务。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像我这样子去做制裁方面的律师呢？为什么会有这方面的这个行门道呢？那我先跟大家讲一讲制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再跟大家讲一讲每一天我们在做制裁这方面的律师，我们是一般是做什么样的案件。好，首先就是国际制裁的形式。国际制裁呢，它是美国常用的一种外交方式，外交的武器。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如果另外一个国家做出了美国觉得自己应该介入的事情比如说打仗，但是美国自己又不能出兵去打，会参与这种战争的话，美国可以使用制裁的方式。制裁是什么样呢？就是它分两种不同的制裁。那么第一种制裁呢，叫做定点制裁 （targeted sanctions）， 定点制裁。那定点制裁是什么意思呢？这也是我们一般在新闻上能看到的这种制裁方式。那就是比如说美国说我要对俄罗斯做出制裁 但他还没有就是定点制裁，我就是把里头不同的这个重要人物给他们制裁，他们在美国的一切财产以及任何跟美国有关系的国家使用美元作为结换货币的国家，他的所有财产都要冻结。那我刚才说了这么大一堆，我们解剖一下。其实美国制裁他制裁别人是不让别人跟他的国家的经济的范围产生任何的关系。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是一个贪官，我被美国制裁了，我就不能再使用任何跟美国有关系的经济服务。也就是说，跟美国有任何往来的经济体，那这包括很多的国家，因为很多的国家，大多数国家都是多多少都跟美国有一定的接触，对不对？他有跟美国的这个美国人有一定接触，对不对？啊 ，OK， 但是这是第一点，跟美元有关系就会被制裁，你就不能随便的去运用他这个经济的服务了。就比如说去买股票，比如说去把你的货币换成美元，比如说等等，开个账户把钱放在那儿，等等等等很多的方面。第二点，美国制裁，美国制裁一个国家呢，他不能。他这个他的范围是多大的，我们要想一想。他能制裁的就是任何由美国人的还有以及他们第二第三线这种不同的transaction 里头的所有这些方面的制裁方向。意思就是说，如果 A 是个美国人， B 是一个外国人，但是呢 B 又请了 C 跟 A 去做交易，他是个中间人。如果 A 是个美国人，然后 C 被制裁， B 的那个所有的C 跟 C 有联系这方面的任何的账户都会被制裁到。所以的范围是挺广的，意思就是说他不仅是他本人所接触的人可以被制裁，他本人所接触的人所接触的美国跟美国有任何关系的这个网络也都可能被制裁。所以他是有两层的，有两层可以被制裁，这种关系就挺大的，就这种制裁方式就非常的厉害。因为他不仅是比如说他在美国存放的钱可以被制裁，他在瑞士存放的钱也可以被制裁，因为瑞士跟美国是有经济往来的，它是有美元结算货币的，它是有美国人在一方面的，对不对？美国的公民在这个制裁在这个钱财的这个转让过程中它是有联系的，它只要跟美元沾上关系，有美元结算的，它就可以被制裁到。所以定点制裁它其实很强了，已经它可以关上这任何一个外国人对于美国经济体的这个任何的接触，它也包括美国辐射的范围之内，对吧？包括西方国家，部分的非洲国家，澳大利亚，对吧？这些都是有美元结算的国家，它可以马上切断任何一个人对于这个整个经济体的这么一个联系，定点制裁。第二种制裁呢，就不只是定点了。第二种制裁叫全方位制裁，全方位制裁非常的少，但是只要被全方位制裁的国家，就等于等于是把这整个的国家跟美国的经济体切断。我们刚才所说的定点制裁呢，他就是某一个人，比如说这个国家元首他被制裁，他不能跟美国有任何联系经济上，但是其他人可以啊，其他的中国人在这一块住的中国人或者是任何其他国家的人 还可以跟美国有任何的经济往来。但是全方位制裁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你全方位制裁了一个国家，任何住在这个国家里头的人，或者是这个国家国籍的人，但是跟这个国家有密切往来的人，都不能跟美国的经济体有关系有联系。它是分地区的，它并不一定是分国家，它可以制裁一个地区。它说我就想制裁你这个地区，比如说东欧的这个国家的东边三个省，我把它制裁了，这个是可以，这也可以。所以这个呀，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一个非常有杀伤力的一种外交手段，对不对？我可以把一个整个国家的人都跟美国的这个经济体切断，他们无法在瑞士存钱，所有一个国家的人都不能跟瑞士存钱，或者这个地区人都不能跟瑞士存钱，我不能跟任何一个美国人打交道，经济上不能打交道，我们不能跟他有联系。这个是个非常强的一个制裁手段，就因为它是这么强的一个经济手段，所以说美国它并没有使用太多次，我们屈指可数。其实上美国真正的全面制裁的国家就有那么几个。第一个是古巴，为什么美国全方位经济制裁了古巴呢？那很简单，古巴导弹危机，就美国差一点被古巴的上面的核弹给炸掉，所以美国60年代就很久以前了，对不对？这个导弹危机发生了以后，全方位制裁的古巴现在还被制裁的，现在还有一样的制裁，对吧？但名义上是因为他们是共产主义国家，但是呢，其实是因为他威胁到了美国的国本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才有全方位制裁。而现在古巴的发展也是发展的非常的不好啊，主要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个全方位制裁，威力杀伤力非常的大。那么第二个呢是什么呢？我们想想到什么呢？第二个是北朝鲜，北朝鲜被全方位制裁，任何跟美国经济体有关系的国家、有关系的人、关系的任何的经济实体都不能跟北朝鲜有任何的联系，经济上的，所以他是那个美国，当然美国在其他方面也在制裁，但是他在全方位经济制裁的范围之内是完全不可以跟北朝鲜联系的，所以说这个是非常的厉害的。我们看到北朝鲜现在发展的也不是特别的好那我们在休息之前，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是伊朗，美国有全方位制裁伊朗当然了，前些年稍微放松一点，就是那个奥巴马签的这个跟伊朗的核协议，伊朗放弃核武器的制造方式，然后就会不会被制裁。但是最后呢，他又因为特朗普上台之后的反悔，现在伊朗又开始被制裁了，因为他又开始生产核武器了，所以他撕毁了盟约，对吧？撕毁了盟约，这种情况下才会被经济全方位经济制裁，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制裁手段，也是一个非常有杀伤力的手段。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休息完了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解读美国啊。那么我们这里是解读美国的节目。那么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话题呢，就是制裁。那我们有刚才所说两种制裁方式，第一种是定点制裁，制裁一个人或者一个公司或者几个公司，对于美国的联系，美国任何经济实体的联系啊，跟美国有关经济实体的联系。所以就是说，这一组人都不可以跟美国和他所有有联系的国家有经济联系。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全方位制裁，这一个地区这一个国家都不能跟美国的经济体有任何的联系。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其实这种全方位制裁它的威力是非常的大的，因为它就完全跟全世界断绝了，几乎就真的只有几个国家能够跟这些国家有联系，就这么几个。而且即使你要是触犯了美国的制裁，就比如说我背着美国，我还是给了叉叉国被制裁的国家一些资源，那么美国也有权利制裁你，就是给补给这个被制裁的国家的第三方，他有权利制裁他。那我们待会儿谈到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话题。那我们就是说，所以就是说，可想而知，制裁一个国家或者个体的这个威力是非常的大的，因为它可以完全切断你跟世界的联系，你已经完全买不到任何的从外界来的资源。就比如说我想买纸，我想买笔，我想买车，买这些，对吧？这些都是进口的，任何进口的东西多多少少都跟美国有关系，都跟美国这个经济体有关系。所以说很多被制裁的国家或者地区，它逐渐的就衰退了，因为它跟美国这些盟友国家还有大多数世界国家的都做不了生意，都做不了生意。个人被制裁的也是非常的惨的，因为个人的话也就跟美国任何有关系这些经济体都不能用了。所以我可能想去投资，想去把钱转到外边，我不能转到跟美国有关系的或者美元结算的任何的经济体里头，这就非常的困难了。因为大多数的大经济体它都是跟美国有这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所以就是说这些被美国放到制裁榜上这些人都是很困难的，钱流通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的。那好，我们说这个它的威力杀伤力是非常大的。那么制裁的这种全方位制裁呢，其实就那么几个地区，刚才所说的伊朗、古巴还有这个北朝鲜三个国家，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乌克兰。大家有可能问了，哎，乌克兰他这个国家不是全部都是倒向了俄罗斯，他有很大的一部分在抗争啊。对，制裁的就是乌克兰东边的被俄罗斯控制的省，这些地区的人是跟几乎全世界都已经切断了，就跟美国的经济体已经切断了，因为他们就在这个部分里头，而这一部分呢是俄罗斯掌控的。那我们说这么半天都 有点一阵雾罩，对不对？就感觉就跟一个就跟在听那个广播一样，对吧？啊，这国家大事 ，OK， 跟玩我什么关系，对不对？跟我有什么关系的？跟我们现在是没关系，但是呢，这个在我们做律师里头呢，我们还是挺常见的，就是因为有时候呢，我们客户他们的客户呢，可能跟乌克兰和俄罗斯有联系，但是呢，我们的客户呢又不知道他们的客户跟乌克兰有联系。但是后来呢，如果美国政府查出来有的话，我们的客户也被牵连了，因为我们的客户跟他们的客户呢没有做好这调查工作，就不知道他们跟乌克兰有联系，而我们应该知道。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个问题，就是一个不知情的第三方呢有可能因为他们的那个公司内部的这些条约啊写的不好，所以有一些他这个检测的功能就检测的不好，最后呢导致他们跟乌克兰有间接性的联系，这样子也不行。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的法律上的问题了。我们作为律师的一般呢就是去看这个情况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客户被制裁了，或者我们客户应该承担罚单。因为一般的话制裁个公司，比如说美国制裁个公司，然后他这个公司跟另外一个公司有联系，最好制裁方式是什么呢？最好制裁方式是其实去惩罚那些跟这个被制裁公司有关系的那些公司。就比如说很多情况下我们的客户是银行之类的，银行呢它有很多的个体户，对不对？你我他只要你能在我们银行注册，我都会给你注册个账户，对不对？我虽然我有一定的我有一定的条规，但是只要你能出示证据的话，一般是可以注册一个账户的，对不对？很简单的一个例子。那比如说我有300万个客户，或者我有30万个客户啊，那么其中的30个他其实是跟乌克兰有密切联系的，他经常在乌克兰往来于乌克兰以来一边和美国这边，然后呢发现呢他其实是跟乌克兰被制裁的那些全方位制裁的那些区域有联系，而且呢有转账的记录，而且呢是从我这个银行转出来的。那现在问题来了，这个人呢就是这个体户呢他肯定是会被制裁了，但是钱已经被转出去了。但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客户，我们作为这个银行能让他转账出去呢？我们为什么没有把这个拦截下来？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他？这些问题呢就可以牵扯到我们的银行了，然后美国政府可以罚我们的银行，可以罚得很重，单笔数额就可以罚到100万，看这个数额的大小，但是就可以罚这么多钱。那比如说这个人呢他用我们的这个银行转账的这个功能给他那个在乌克兰的那个被制裁的那个那一块的银行转了30次，每一次呢都转了50万，这累加起来这个罚单是非常的大的，可以说是惊人的大。所以就是说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去看这些账单，然后看一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然后再做出个判断，看看能不能把这些罚款终止或者是减少。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因为很多的公司，很多的银行，甚至很多的人，他们但主要是公司银行这样子，他们每一天的跟世界各地的这种联系啊转账是非常的多的，非常流通的。我们就主要要看这些公司内部他们的 这些机制是否可以筛出来那些在跟有就是这个有争议地段、有被制裁地段有联系的一些个体，他们是不是都有，他们内部有没有这些手段或者机制能够提早的预防到或者找到这些个体。当然了，这个整个方面它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一个，它是 reasonable， 就是说我的这个银行，我的这些检测的方式是 reasonable， 就是你美国政府你用的我也在用，美国政府你觉得我应该用的这些标准我也在用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很多方面，但是这头有很多非常非常多的细节需要去分析啊，需要律师来分析来看来去辩解，才能真正的去化解这个问题。大多数的客户都不知情，所以作为第三方的话被说我触犯了国际制裁了，然后我又被罚了很多钱，这公关是实在是非常的不好，而且呢对公司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这种被第三方罚款的不知情的公司往往是最需要对国际制裁要了解，而且对国际制裁要有所这个机制的跟美国政府所说的符合的机制的这么一个部分。其实是很多的国际，我甚至可以说所有的国际公司、国际大公司都必须得要有这么一个机制。国际制裁 compliance 这方面叫 compliance 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他的法律规定所做出的内部的这个机制，非常重要的，每个公司都有，每个公司都需要有，否则触犯这方面法律可是不得了的事情。不仅是有这个民事上刚才所说的这种罚款可以罚很多钱，而且还可以甚至有刑事上的这种判决所以说这个东西是非常的，对于很多公司来讲，大多数公司来讲是用国际公司啊，大多数的国际来讲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所以说这个国际制裁呢，它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讲，一个国际上的来讲角度来讲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因为它是一个美国用来打压或者是反击其他国家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因为它并不需要这个美国真的派兵去打任何的国家，它只需要通过这种制裁的方式也可以起到一定的效果。那么对于我们这种在一般生活里头来讲的话，我们个体是一般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因为我们并不居住在那些被制裁、全方位制裁的地区，而且我们也不是那种黑名单上刚所说的这种定点制裁的个体，我们并不是这些人。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接触国际业务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是在考虑中美关系的朋友听众朋友们，还是非常需要了解国际制裁的。因为如果以后发生了情况美国对于中国的部分地区产生了这种国际制裁方面的想法或者举动那么那个时候那些地区的人可能会变成这种被制裁的全方位制裁的目标。所以我们大家还是要做好这种功课的，因为这种国际关系的走向是现在是交恶的中美关系交恶状态。所以就是说以后的话 我们还是要多去了解啊，以避免真正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啊束手无策。因为制裁呢，它虽然是非常强的，但是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很有一定空间，就是它是我们作为个体的话可以跟美国政府去诉求，让他们给我们开一个啊绿色通道。就比如说我这公司现在确实是在这个全方位制裁的这么一个地方有些生意，但是呢我有一些很好的原因我可以去说，然后去诉求美国政府让我在这个地区啊经商啊，所以这种说它还是有一定的啊空间的，理由要充足的情况下是可以开绿色通道的啊，让你去在这个被制裁的地区或者跟被制裁的人或者东西啊去有经济往来。这种方面的话掌握这方面权力的是一个叫美国政府部门，一个美国政府部门啊，它叫 Office of Foreign Asset Control， 是什么呢？就是对外资的它掌控了这些它有了这些财产，外资财产管控局，就这么一个组织，它在美国是掌管一切跟于这个国际制裁有关的这方面的一个部门，所以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而且非常有权力，也是我们作为律师经常要打交道的美国政府部门因为它主要是批一个特批令，就是如果你跟被制裁的一方有任何的经济往来的话，我们不会去追究你的责任，我们不会去发一钱追究刑事责任。这种特权特许的话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经常我们想跟被制裁的一方去做生意的这些公司客户这种都会来找我们，问我们能不能跟这个 OFAC， 就刚才我说的这个部门 OFAC 去打交道去跟他们去申请给我们一个特批。一般是这种情况下，要么就是去找他们说你的罚款太重了，你不应该罚我们客户以下的叉叉叉 XYZ 原因一般是这么个情况。所以我们作为律师的话还是挺有意思的，在国际制裁的这种风云的演变之中，哪一个地区被制裁，哪个地区没有被制裁，它很多时间都是瞬息万变的。所以说我一般的话做国际制裁这方面没有一天是一样的，真的没有一天是一样的，因为没有一天这个美国的制裁榜是一样的，它每天在缩大，每天在扩大每天在缩小，它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一个事情，因为每一天它都会有更新，而且很多时候会有重磅的新闻，因为现在这个国际制裁呢是美国外交的主要的主导方向，也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国际手段，所以现在已经提上日程了。那么之前的话，比如说2000年到2020年之间，就是在美国撤出阿富汗之间这段时间呢，美国的外交风口点最热门的话题就是anti-terrorism， 就是反恐，反恐是最重要的，所有地方都在反恐，打仗去反恐。那么现在呢，它变成了另外一个方向，也就是其实上周轰动全美在这方面这个领域这一块的这么一个重磅新闻，美国现在这个刑事责任的这个 DOJ Department of Justice， 美国的这个负责刑事部门刑事案件的部门，他宣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言他说现在美国外交还有这个刑事方面已经不是 已经不是反恐为主了，我们要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制裁方面。也就是说，以后未来的几年之内，我们会看到更多的被制裁的人、公司还有地区啊，会受到美国的刑事责任、刑事追究。也就是说，更多的人会被美国逮捕、审判，然后判罪，就因为国际制裁方面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我把很多钱通过洗钱的方式给了一个被美国制裁的一个个体，我被抓住了，他现在可以追究我的刑事责任。而现在这种案件是越来越多，这种方面的案件呢，在美国未来的几年之内会变成焦点的话题，尤其是在刑事方面，而且在这个制裁和国际关系方面，都是我们值得去关注和追踪的。那么这一期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对制裁的这种了解也可以在看新闻的时候更加去关注这些话题，因为这些话题呢只能变得更重要、更醒目而不会变得变成淹没在茫茫大海之中的各种新闻，因为制裁方面已经会变成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主导的一种外交方式。好，那我们下一期再见，谢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